虽有干咳垫底，张三爷还是吃了一惊，回转身慌兮兮地问：“哪个？”萧太平快走几步，到了张三爷面前：“
三爷，是我，萧太平。”
张三爷定住了神，阴看着萧太平问：“
这深更半夜的，你有啥事啊？”
萧太平原想着要硬气，要和张三爷搬一搬，可不知咋的，一见张三爷的面，那硬气竟全没了，禁不住就点头哈腰，要说的话也变了，没提别的，开头就说：“
三爷，那天在窑下， 我差点也被砸死了。”
张三爷呜了一声。萧太平说：“
当时我就想，要是真砸死了我，可就没人给三爷您出力了。”
张三爷说：“
以后要小心。”
萧太平说：“
这一来呀，有不少弟兄就怕了，不大想下窑了，都来找我合计了。”
张三爷显然不想听下去，开始向掌柜房走，一边走一边漫不经心地问：“
你就是为了这事来找我的呀？”
萧太平只得跟着张三爷走，边走边说：“
三爷，您和白二先生待我不薄，给我发三份的窑饷，我呢，我自得对得起您和白二先生啊，我就和弟兄们说，这窑咱还得下。”
张三爷像是没听见萧太平的表白，径自走到掌柜房的院门前，举手敲门。在咚咚作响的敲门声中，萧太平又忍着气对张三爷说：“
三爷，现实咱窑上人心不稳，您老看是不是能给白二先生提提，让小的我替您老和白二先生多操份心，出个头，把弟兄们先稳住。”
张三爷轻蔑的一笑：“
哼，是不是又想包窑了？”
萧太平从张三爷轻蔑的笑脸和讥讽的话语中，已发现了这大半夜等待的徒劳，可心里嘴上仍在做最后的挣扎，泥泥喃喃地说：“
三爷，这小的都差点被砸死了，差点。”
张三爷不为所动。萧太平又说：“
我想包窑，也是白二先生当初主动提过的，也是为了您老和白二先生。三爷，您想想，若是弟兄们一起给您撂了荒，您老咋办呢？咋向白二先生交代呀？白二先生又咋办呢？”
这时门已开了，张三爷一脚跨进门里，一脚留在门外，扭过头对萧太平说出了一句名言，在桥头镇流传了一个世纪且传播到大半个中国的名言，一句因其带有浓重的资本压迫劳动的色彩，而在下个世纪后半叶被用作阶级教育教材的名言：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有的是。说完，张三爷意犹未尽，又加了一句：“
想滚蛋的全给老子滚蛋，连你萧太平在内。”
话音一落，张三爷砰的一声把大门关上了。萧太平呆住了，他再也想不到五个月来的忍耐换来的竟是如此不堪的结果。把悲愤而凄凉的目光从白家窑掌柜房黑漆漆的大门上缓缓移开，萧太平扬起满是泪水的脸庞，看着星月闪烁的同治八年冬天的夜空，终于把满腔的怒气喷发出来，狼嚎似的大叫了一声：“我日你娘！”桥头镇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罢工在同治八年冬天爆发了。自然，那时还没有罢工这种说法，罢工不叫罢工，叫歇窑。前二团总萧太平一声令下，曹团的弟兄不伺候了，白家窑便歇了窑。那时也不懂罢工的艺术，既没成立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也没推举工人代表， 大伙都还依着曹团里的老规矩，任自己的二团总萧太平说话。歇了窑，就在各自家门口晒太阳，闲扯淡。这期间，王家窑的王大爷、李家窑的李五爷见缝插针，都派人到垮子坡来了。不少弟兄就在萧太平的许可下，暂先去了王家窑、李家窑下窑。更多的弟兄哪儿都没去，三三两两聚在一起，等着听候萧太平的招呼。这时，萧太平已在弟兄们面前透露出了一丝想自己弄窑的意思，让弟兄们十分兴奋。在弟兄们看来，要想长期在大漠河畔扎根，自己的当家大哥萧太平是该早点出头盘下一口窑，这样弟兄们日后才能有所依附。有先见之明的弟兄从这时起便把萧太平视若窑主了。萧太平的两个弟弟萧太忠和萧太全更是起劲儿。歇窑第二天就带着萧家几个族里的弟兄四处串着替萧太平探寻可以立窑的地块，不料却是瞎忙活，有露头没的地没有谁愿意卖，就是愿意卖萧太平也买不起，见不着露头没的荒地有人愿卖，萧太平却又不敢买，怕挖下几十尺见不到煤，白耗银子。末了，萧太平黑着脸和萧太忠说了实话，自己独立开窑还不到时候，眼下只能从白二先生和张三爷手上包下一座窑来伺弄。弟兄们这才明白，萧太平让大家歇窑的目的不单是为了那两个死在窑下的弟兄多挣几两银子的抚恤，更是为了包下白家窑。不过弟兄们都不太相信靠歇窑就能制服张三爷和白二先生，萧太平说他信，弟兄们也就不敢说不信了。曹二顺那时偏麻木得很，和妹夫萧太平住在一个院子里，却不知道萧太平为包窑破釜沉舟的决心，还满脑袋都是到白家窑下窑的念头。萧太平叫歇窑，他不能不歇，歇下后没事可干，免不了就想大妮。可一日不去白家窑下窑，一日就看不到大妮，这就让曹二顺对歇窑有了很深的抵触。到得歇窑第四天，曹二顺终于忍不住了，背着萧太平去了白家窑。原没想过要去下窑，只想去会会大妮，不料到了窑口，正逢窑上开午饭，王贵头笑笑地招呼曹二顺吃饭。曹二顺说不吃，王贵头偏叫曹二顺吃，曹二顺肚子饿便吃了。吃过之后照例到大妮那喝水，喝水时大妮一副幽怨的样子看着曹二顺，让曹二顺怪不安的。大妮的铁匠舅舅也说他一脸的不屑，你们这帮垮子不是歇窑了吗，你还来干啥呀？曹二顺讷讷无言，老铁匠又絮絮叨叨地说，别以为自己了不起，往常没有你们这帮垮子，人家白家不照开窑照出炭吗？曹二顺这才很羞愧地说，那是。就在这时，王贵头叫了起来，喝使大家下窑干活。曹二顺便鬼使神差地过去了，习惯地背起一只煤筐，跟着十几个背煤的窑工下了窑。曹团的弟兄歇窑后，窑上的人少了一大半，四处显得冷冷清清。原先光背煤的窑工就有百十口，眼下却连三十人都不到。窑下刨煤装煤的人也少，且都是一副懒懒的样子。这才让曹二顺发现了自己的错误，他这是咋了？曹屯200多号弟兄都歇窑了，他咋跑来下起窑了？他不是来看大妮的吗？下窑干什么？这要是让萧太平知道了，还不把他给骂死啊？ 把第一筐煤背上摇，曹二顺就想扔了筐回家。可记起自己终是吃了人家窑上两个煎饼一碗咸汤，且想起老铁匠说过的话，又不好意思走了，便惴惴不安地干了下去，还自己对自己说，这不是他曹二顺不义气，也不是他曹二顺图钱，他这么着只是为了大妮。他都想好了，今天就算是来玩，背煤领到的工签他一根不要，都送给大妮，让他去换工票。把第四十筐煤背上窑时，天已黑下来了。曹二顺攥着一把黑亮的细竹工签，到大席棚下找大妮，真是想把工签奉送给大妮的。不曾想，大妮和老铁匠都收了工，那盘红炉也歇了火。正欲离去，却听得近处有颇不平凡的响动，扑扑腾腾像打架。细细一听，发现响动是从夜间看窑的工具房发出的。曹二顺好奇地走到工具房的木栅门前，伸头去看，竟看到两个乱动着的黑腚。两个黑腚上身穿着破袄，下身光着，身下压着个赤身的白女人。白女人死命挣着，像只被拔光了毛的鸡。初看到这景象时，曹二顺没有一丝的愤怒，有的只是兴奋和冲动，浑身的热血一下子涌上了脑门，肌肉绷得紧紧的。后来才朦朦胧胧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头，这窑口除了大妮哪还有别的女人呢？又听得那女人分明发出咿咿呀呀的叫声，这才骤然想到两个黑腚是在日大妮嘞，头皮猛然炸开了。曹二顺一脚踹开木栅门，把手上的竹签就近向一个黑腚捅过去，捅得黑腚一阵疼叫，滚到了一边。另一个黑腚躲了，边躲边说，
哎，丈人，老丈人，咱不是说好的吗，我们哥俩给一张当武生嘞。
后来曹二顺才知道，凡是和大妮睡过的弟兄都在背地里把大妮的铁匠舅舅称作老丈人。曹二顺当时并不知道，还以为两个黑腚是有意轻慢他，便吼骂道，
我日你亲娘，谁是你老丈人，我是你爹。
两个黑腚发现弄错了，便问，你是谁啊？曹二顺拉起破席上的大妮，回过头来再次重复说，
我是你爹。
两个黑腚不认这不明不白的爹，把灯点亮了，一看是曹二顺，都笑了。一个说，
哎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风箱啊。
另一个说，
曹老弟，这可没有风箱让你拉，你快走，别误了我们弟兄的好事。
曹二顺借着灯光也认出来了，两个黑腚都是当地窑工，一个是背煤的钱串子，另一个是在窑口上提水的大刘。这两个人一边和他说着话，一边又试着向大妮身旁挪，没有就此罢休的意思。从破席上爬起来的大妮用小花袄扮演着身子，直往曹二顺身后躲，嘴里还咿咿呀呀地怪叫着。这时曹二顺脑子木木的，直觉里不是大妮被自己的铁匠舅舅卖了，却是大妮平白无故受了欺辱，便从身旁抓起一柄断了镐头的镐把，在手中挥着，对钱串子和大刘吼道，
你们都给我滚。
钱串子不高兴，也从地上拾起一把锏，用锏头指着曹二顺说，
你小子有毛病啊，老子们和你说清楚了，老子们是花了钱的，你说不让日就不日了。
大刘也叫，
别说大妮不是你老婆，就算是你老婆，我们花了钱也得让我们日一回来。
都说到这份上了，曹二顺仍认准大妮是受了欺辱，自说自话的让大妮穿好衣服跟他走。 这就让钱串子和大刘红了眼。两人没等大妮把衣服穿好，就把曹二顺打了。是钱串子先动的手。钱串子在窑上三天两头打架，和当地窑工打，也和曹团的弟兄打。打得多了，也就打出了经验。经验之一就是，在对方不经意时突然下手。下手前，钱串子还和曹二顺说着话，笑笑的要曹二顺也日一回，说是他和大刘请客做东。可话没落音，手上的蚬却飞了过来，只一蚬就把曹二顺拍倒在大妮身旁的地上。曹二顺争着要爬起来，人高马大的大刘又上来了，光着黑腚骑到曹二顺身上，像骑着条瘦小的狗。大刘骑在曹二顺身上，对钱串子说：兄弟，你快去日吧，日完换我。曹二顺在大刘身下乱争乱踢，却没挣出名堂，脚上的鞋都踢掉了，仍没有摆脱骑在身上的大刘。大刘实在是太重了，压在他身上就像压上了一座山。大妮见曹二顺为他挨了打，心里愧得很，更不愿让钱串子弄了，野兽一般又抓又咬，身子还乱动，搞得钱串子终于泄了气，把大妮放了。放了大妮，钱串子的一身毒气全都出到了曹二顺身上，先对着曹二顺的大头撒了泡尿，又对着曹二顺的身子一阵乱踢。还是大刘把钱串子制止了，说行了行了，别把人家风箱弄死了。钱串子这才住了手。钱串子和大刘穿上裤子骂骂咧咧走掉后，大妮扑到曹二顺身上呜呜的哭。哭吧，扯着曹二顺坐起来，又指指曹二顺，又指指自己，在地上睡下了。曹二顺明白大妮是要报答他，可身上却疼得很，心里也烦得很，一点想弄的心思都没有。大妮再爬起来搂他时，正搂到他挨了蚬的肩头，他一声痛叫，将大妮推到了一边，自己踉踉跄跄出了工具房的木闸门。一路上曹二顺又伤心又难过，恨钱串子和大刘，也恨大妮，不是为大妮，就没有今天这一出。这一出太难堪了，他不但被人家恶揍了一顿，还让人家兜头浇了一泡热尿，这实在是前所未有的事儿。他爹和四个哥弟活着的时候，谁敢这么对他？他再无用再窝囊，也不能被人这么欺负。而如今爹和四个哥弟都不在了，没有谁能给他做主了。这么一想，泪水便流个没完。到了垮子坡，心里想着不能哭了，可脸上的尘泪刚擦干，眼里的心泪又下来了。直到见到妹妹曹月娥和妹夫萧太平，脸上仍是湿淋淋的。曹月娥和萧太平见到曹二顺鼻青脸肿的模样，都吃了一惊。曹月娥忙把曹二顺扶到椅子上坐下，打水找湿毛巾给曹二顺擦脸擦身。萧太平注意到曹二顺身上满是煤灰，知道曹二顺必是背着自己到白家窑下窑，才惹下了这场祸，脸拉得老长也不说话。倒是曹月娥问：二哥，你这是被谁打了？曹二顺不敢说，只是流泪。萧太平火了：一个大老爷们哭什么哭？弟兄们都歇了腰，你跑到白家窑上干啥去啊？你以为你脸大呀？你不歇腰，人家窑上就有好脸色给你了。曹二顺呜呜咽咽地说：
不干窑上的事儿，是钱串子和大刘打了我，他们
咋了？曹二顺把事情发生的过程说了一遍，只把浇在头上的那泡尿掠去了，说完也没指望萧太平去为他复仇。
不料萧太平想了一下，突然来了劲儿，骂道：
妈的，这事不算完，老子明天就带着弟兄们到窑上和他们算账去。
曹二顺先是诧异，后就感动，噙着泪说：
明天我也去。
萧太平说：你是事主，自然要去的，叫几个人抬着去。
经过一夜的准备，第二天一早，萧太平果然把垮子坡上200多号弟兄全招呼起来了，抬着曹二顺浩浩荡荡地向白家窑进发。